这里是巴黎 A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5年8月31日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由肖曼播报。
面对外国移民危机，法国总理瓦尔斯今天前往北部加莱省视察。法国极右政党要求重建欧盟各国国境线，控制移民潮。奥地利加强该国东部边界的检查。法国阿尔卡特朗逊总裁离职奖金高达1400万欧元，引发舆论大哗。日本不满潘基文出席中国93阅兵式，指联合国应当采取中立立场。中国记者王小璐被迫央视认罪，在媒体圈中引发反弹和同情。台湾国防部不排除大陆军队直接攻打台湾的可能性。连战参观北京抗日纪念馆，并赠送中华民国的抗战史料。美国总统奥巴马周一抵达阿拉斯加访问。伊斯兰国再下毒手，摧毁叙利亚巴麦拉古城的贝尔庙古迹部分建筑。大阅兵前，中国打击谣言，查处违法犯罪人员197人，关停网络账号165个。中国五大银行今年上半年获利创新低。天津爆炸污染忧虑下，当地中小学如期开学。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荣。接着我们再请肖曼为您播报今天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法国总理瓦尔斯今天中午前往北部的加莱省视察那里的移民问题，陪同他的还有欧盟的两位专员。瓦尔斯总理昨天就欧洲面临的外国移民危机表态说，欧洲现在应当制定出对收容接纳难民的政策。法国总理指的主要是受战争、迫害、酷刑和种种压迫而逃难的外国难民，认为对这样的难民应当给予体面、人道的收容、接纳和保护。近日来，欧洲几个国家领导人先后发出类似的应当接纳战争难民的表态。德国将可能是最主要的接受难民国家，申请避难的外国移民已经达到80万人，而法国目前预定接受6万名难民。本周日在法国和匈牙利之间，因为外国移民而发生一场外交小危机。法国外长法比尤斯点名批评匈牙利等东欧国家修建阻拦外国移民的铁丝网是一个丑闻。匈牙利外长就此回击说，对法国外长的言论感到吃惊，并将在今天召见法国大使。法国极右政党国民阵线主席玛丽·勒庞今天批评法国政府对外国移民危机采取的是放任不管政策，令人害怕。他要求重建法国自己的国境线进行控制。玛丽·勒庞在电视台说，他非常担心移民局势，因为从埃及得到的信息显示，还有150万人都准备进入欧盟，而由于申根协定和欧盟内部边境的取消，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办法阻止大规模移民的进入，因此必须紧急地重建欧盟各国间的边境线，这是前提条件，这之后还将采取阻止性的移民政策。玛丽·勒庞批评目前的难民保护已经柔软到变成了非法移民的新的通道。他说，他不恨这些外国移民，但他痛恨的是那些让他们来的人，恨那些领导我们的政治领导人。他看到这些移民都是在寻找更好的生活，大多数外国移民都不是政治难民，所以请不要再对法国人撒谎了。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表示，今年来穿越地中海到欧洲的难民与移民已经超过30万人，超过去年全年的21万9千人。葬身地中海的人数今年超过2500人，去年则是3500人。在8月27日200人葬身地中海后，昨天又有一艘满载移民的船只在驶离利比亚以东100公里的地方沉没，造成至少37人死亡，成为近日来第二起类似的死亡事件。由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巴尔干西部国家组成的另一批外国移民则继续通过巴尔干之路试图进入欧盟的申根地区，几百人在本周末从塞尔维亚进入匈牙利。有数字显示，八月份通过塞尔维亚和匈牙利间175公里长边境线进入匈牙利的外国人已经有5万人，匈牙利修建的4米高铁丝网尚没有完成。在上周发生外国移民71人死在从匈牙利到奥地利的冰柜卡车里的惨案后，奥地利内政部长今天宣布将无限期地加强该国东部边境的检查，对这个地区所有的边境旅客通过点都进行检查，检查所有可能装人的卡车。与奥地利东部边境接壤的国家分别有匈牙利、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捷克。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将出席北京举办的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活动。日本政府发言人菅义伟今天表达不满，有关详情请听夏荣的介绍。
法新社东京电稿称，日本政府发言人、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对联合国发出呼吁，表示有193个成员国的联合国应该对中国组织的这项阅兵式保持中立的立场才是。菅义伟说，今年战后70年，不应该一味地将焦点对准特定的过去，而是应该采取前瞻性的态度。至于约有50个国家将出席中国组织的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活动仪式，菅义伟已经表示这是要参加的国家的想法。与此同时，日本外交人士对共同社分析说，潘基文已经参加了在俄罗斯和波兰举行的二战相关纪念活动，因此参加中方活动可能是意在保持平衡。也有专家认为，中国与俄罗斯同样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潘基文非常看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常任理事国对议案拥有否决权，对联合国秘书处推进各项政策而言很重要，因此对中国有所顾忌。此前，潘基文28日在联合国总部接受新华社等中国官方媒体采访时，就日本政府关切表示，国际社会应该在吸取历史教训的基础上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报道称，联合国成员国对中方此次活动的反应不一，与先前俄罗斯举行的庆典相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都表示不参加。在此种情况下，对潘基文决定出席仪式，不仅日本，多个成员国向联合国也表达了关切。
中国大陆93大阅兵之前，台湾国防部送交的一份报告不排除对大陆军队直接攻击台湾的可能性。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根据台湾国防部刚送到立法院的2015年中共军力报告书记载，中共军费总额居世界第二，加剧了两岸的军力失衡。另外，台湾国防部还评估，如果情势急迫需要的时候，共军不排除会直接攻夺台湾本岛。这份中共军力报告书指出，中共2015年国防预算大约是9114亿元人民币，增幅 10%， 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1.34%， 总额居亚洲第一，仅次于美国，是全世界第二大军费支出国。但是另外还有隐藏性的经费，估计实际的金额是公布的2倍到3倍。报告还指出，中共在北京军区朱日和训练基地复制台湾总统府和博爱特区等重要政军中枢，以及交流道机场等交通设施供部队实战模拟，并结合第一支专业化的蓝军部队进行对抗演练， 凸显中共从来没有放弃武力犯台的意图。台湾国防部认为，中共以武促统的思维并没有随着两岸关系改善而调整，现阶段如果对台用武，采取联合军事威慑、联合封锁作战以及联合火力打击的可能性比较大，但如果情势急迫需要的时候，不排除会直接攻夺台湾本岛。另外，台湾的媒体今天报道指出，为了反制大陆锁定台湾总统府等重要目标举行渗透及特工作战演习，下周登场的台湾汉光演习也将增加总统府反特工的状况演练，模拟遭遇攻击时的防卫作战。不过台湾国防部今天否认这项报道，表示绝非事实。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连战参观北京抗日纪念馆并赠送史料并且题词。美国总统奥巴马周一抵达阿拉斯加访问三天，以强调为应对全球暖化危机而采取行动的紧迫性。请听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根据本台法语部记者报道指出，奥巴马此次阿拉斯加之行也将出席一项环境会议，所以他必须在保护这个州不受到地球暖化冲击与他此前批准一个石油巨擘在该地开采石油的决定两者间做个调和以及找到平衡。可想而知，在阿拉斯加度过的这三天中，奥巴马将尽可能的避免提到英国石油公司 BP 在北极地区开采石油，而强调提说气候暖化的危险。环保人士认为奥巴马的解释自相矛盾。奥巴马说，如果可能，我认为最好尽量的依赖国内的能源产品甚于依赖外国能源，以及我们应该严格的要求石油工业采取合乎我们所制定的最高安全标准。不过现今北极领土成为许多国家争夺的目标。一名气候及能源问题专家指出，在北极目前可能还有13%的石油以及30%的天然气尚未被发现，这还不包括了渔业以及金与铜等矿藏，还有以及各国相争的新航道，因为渠道北极从欧洲到中国行船只需几天的时间。报道还说，事实上如果奥巴马选择阿拉斯加访问，正是因为这里的确刚好构成一个完美的背景，可以让他来强调因疏忽臭氧效应造成的结果，因为阿拉斯加是一个地球暖化而遭到破坏最明显的地区，那里你可以看到冰山如同白雪在太阳下戏剧性的融化，以及气暖之后海水不断的上涨，不断淹没旱地的情形。如果人类不能采取更加迅速、更加有效的方式来对抗气暖，那么阿拉斯加的情景正预告了全世界未来将面临的灾难。
法国电讯集团公司阿尔卡特朗讯的总裁孔博斯在任职三年后本周即将离职，他的离职奖金将可能高达1400万欧元。这个消息引发法国舆论大哗，法国财长萨班今天要求孔博斯要有尝试，放弃离谱的高额奖金。有关详情请听稍后艾米主持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据在上海的特约记者曹国兴报道，昨晚官方通过新华社宣布，财经杂志社记者王小璐因为涉嫌伙同他人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官方还披露了中国证监会工作人员刘书帆所涉嫌的内部交易、伪造公文印章、受贿等犯罪内容。目前财经杂志社尚未就此事发布说明，而财经系的离职同行们已经开始募款为王小璐聘请律师。王小璐被迫认罪，在媒体圈中引发反弹和同情的声浪。伊斯兰国在下毒手摧毁叙利亚巴麦拉古城的贝尔庙古迹的部分建筑。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五家银行今年上半年的获利成长幅度创上市以来新低。与此同时，中国五大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上升，接近年初设下的上限。今日30日下午3时，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遇难人数增加到150人。尽管有引发严重污染的担忧，但这个区所小学仍然今天如期开学。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各位听众，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夏荣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目前唯一一个在位的被国际法庭通缉的国家领导人苏丹总统巴希尔定于今天抵达北京，开始对华为期四天的访问。昨天路透社引述苏丹外交部的消息说，巴希尔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前来访问，并出席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纪念活动。报道称，苏丹后任驻联合国大使哈达普·穆罕默德曾在26日向记者表示，该国总统巴希尔未来几天将造访中国。另一方面，北京当局上周公布的93大阅兵外国领导人的出席名单上也包括巴希尔。众所周知，苏丹总统巴希尔因反人道罪行受到国际刑事法庭通缉。今年6月，巴希尔前往南非参加非洲联盟峰会期间，因南非一家法院考虑下达对其的逮捕令而提前结束行程返回苏丹。当时身为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的南非是否逮捕巴希尔成为国际媒体的报道焦点。南非当局当时最终没有任何行动，亦曾经遭来美国强烈失望的反应。今次巴希尔访华依然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以及人权组织的批评。人权观察组织指出，巴希尔早就应该被送到海牙受审，他不应该被任何国家奉为座上宾。由于苏丹政府军在该国西部达尔富尔地区常年犯下杀人、强暴及其他重大国际罪行，国事刑事法庭对巴希尔发出两项逮捕令，其一是2009年的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其二是2010年的种族灭绝罪。2005年那一年，联合国将达尔福尔案件移送国际刑事法庭，当时安理会表决时候，中国投了弃权票。联合国这项决议要求所有各国合作协助法院调查巴希尔一案，中国接待该犯逃案既违反决议，漠视国际正义，且有损中国作为安全理事会的信誉。的确，自2009年受到国际逮捕令的通缉以来，在1989年就任苏丹总统的巴希尔几乎只到访那些非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国。中国虽然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签约国，巴希尔无需担心在中国旅行期间会不会被逮捕的问题。不过，北京邀请巴希尔出席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的阅兵式，显得相当讽刺。巴希尔上次访华是在2011年6月，当时就有不少国际媒体，尤其是德国媒体，纷纷刊文批评胡锦涛不应该替这位手中沾满血腥的巴希尔铺上红地毯。《民进周刊》当年指出，联合国所有的成员国原则上都应该协助这一逮捕令的执行，但巴希尔却仍然毫发无损地返还于友好国家。中国是支持巴希尔的最主要国家，也是苏丹石油的最大买主。中国在苏丹问题上也凸显出政治与经济现实的问题。换句话说，中国并不在乎和怎样的政权进行接触，重要的是这种接触符合中国的利益。苏丹首先是继安哥拉和南非的中国第三大非洲贸易伙伴。另一方面，苏丹政府在台湾、西藏、新疆等问题上长期以来支持中国。不过，在南苏丹2011年7月宣告独立之后，北京也不得不采取一种南北平衡的立场，自2012年起还积极介入调节苏丹和南苏丹的冲突，以确保中国在两国的石油投资。另外，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巴希尔本次访华的主要目的被北京强调在出席纪念对日抗战胜利70周年活动之上，他的到来 掩盖在其他来华参加九三阅兵大典的其他国家领导人的光芒之中，似乎也被刻意淡化了。以上是由向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收听，下次节目再会。接下来我们播出的是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周一出版的法国各大日报头版关注的主题纷纷聚焦在国内事务上。周末，法国社会党在拉罗歇尔举行一年一度的夏季会议闭幕，是右翼《费加罗报》和《法共人道报》分别关注的话题。左翼《解放报》和《天主教十字架报》报道的重点则为法国各中小学即将开学。《经济回声报》突出的主题则与劳动权利相关。今天多份日报刊出与中国话题相关的报道。首先，《费加罗报》在国际新闻版页刊出一篇调查，该报驻亚洲国家记者塞巴斯蒂安·法莱蒂在撰文中针对中国股市暴跌、经济为何放缓、天津爆炸事件是否向当局发出警讯，以及种种困难是否将对习近平造成影响等问题，逐一进行了分析。法莱蒂指出，天津的惨案、股市的暴跌等事件令正在穿越一个微妙过渡期的中国度过了一个富有爆炸性的夏季。尽管还没有人预言说红色中国将要坍塌，但是今年夏季遭遇的困境却是一种警讯，体现了精疲力竭的增长模式以及共产党急需找到新措施的紧迫性。在谈到股市暴跌的情况时，《费加罗报》记者做出如下分析，指出股市暴跌产生的心理影响具有毁灭性，毁灭了北京领导人最近20年来没有出现过故障的经济管理模式所筑起的信任，在中国引发了连锁反响。关于天津爆炸惨案，法莱蒂发表看法，指出这场大爆炸将导致中国内部模式发生腐烂的弊端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首先是疏忽，特大工业事故在中国时有发生。监管机构披露，在北京附近没有遵守安全标准的化工设施高达 70%。第二个原因则是不可饶恕的无知。由于没有获得基本信息，数十名年轻的消防员用水喷洒在溅水易燃的化学物品上，从而导致了致命的爆炸。继一些城市遭遇严重污染和食品丑闻爆出后，天津爆炸事件凸显了中共的迫切挑战。自此，当局需要面对的是要求更好生活质量以及自身及子女健康的城市阶层。《费加罗报》文章最后提出习近平统治是否会受到威胁的疑问。文章作者认为，习近平是自邓小平以来最强大的一位中国领导人，为拯救受到腐败困扰的意识形态而发起的反腐运动，对所有反对声浪的镇压以及爱国豪情，习近平的个人魅力不断增长。但是在经济层面遭遇的困难打乱了习近平的日程表，至今为止，习近平将国内政治放在了首位，希望能与美国平起平坐。经济困难将增加反对派的筹码，特别在军内，有可能令必要的经济改革受到制约。改革派总理李克强的地位似乎已经削弱。另外，《经济回声报》在财经与市场版页刊出报道，重点介绍了中国政府对银行机构实行宽松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据报道，现行的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比例不得超过 75% 的规定将从10月1日起正式取消。报道引述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报道指出，相关决定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经济回声报指出，这些灵活性措施的推出恰值国内各大银行的贷款质量有所降低之际。这些措施是否足以令北京能够在经济放缓的背景下实现今年国民经济增长 7% 的目标？报道引述中国总理李克强的话指出，中国将继续推行积极的财政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并会使用更加具体的措施来应对经济的下行压力。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现在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今天我们播出的是由周希主持的北京话题，主题是美台缺席阅兵式令北京的抢功者尴尬。
北京话题。
备受关注的93北京大阅兵前夕，有评论文章引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阮宗泽的话说，来或不来阅兵都进行，来或不来中国都在这儿。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这里说起。对此有分析人士点评说，阮宗泽这句话本身没有问题，但针对西方国家不来参加阅兵活动，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气话，是教训人的话。你们西方国家来不来，我中国照样存在，照样强大，别不识抬举。但略知中国内情的人都会懂得，这实际上正是中国官方的心态和口气。作者张振强的文章说，西方民主国家普遍认为，举办这种大规模阅兵活动绝对是劳民伤财，对老百姓有百害而无一利。但共产集权国家的统治者不受任何监督和限制，可以任性而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以任意大把花纳税人的钱，而民主国家则完全不可能。他们认为，只有那些专制独裁者才喜欢以此来显示自己的统治功绩和权威，并借此提高自己在国内外的影响，以便巩固其长期统治。因此，民主国家的首脑们没有必要前来为这种行为造势助威，否则他们就要遭到自己国内民众的批评和谴责，甚至官位不保，因为他们都是民选的，一切以民意为依归，他们不能为所欲为，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在这种形势下，指望西方国家首脑还会前来中国观看阅兵活动，替北京统治者助威，显然是很不现实的。不过在我看来，如果这次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活动仅仅在国内进行，不大事声张，不公开邀请外国首脑参加，也许能瞒过国内部分民众，不会使他们丧失对执政当局的信心。谁料弄巧成拙，你们却偏要广为邀请西方国家首脑前来参与，以便增强此次阅兵对国内外的影响力。但智商正常的西方首脑们却偏偏不听话，不愿意来帮这个忙，反而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内外人士彻底明白了此事的来龙去脉和真相，也使这次大阅兵的设计者和吹鼓手们处于前所未有的尴尬境地。欧盟驻华大使石伟不久前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在回答欧盟领导人是否出席北京阅兵的提问时说，可能性非常小。作者蔡胜坤的文章说，石伟透露，一些欧盟成员国的领导人已收到邀请，但暂未决定是否出席，因为担心此次北京阅兵的形势所发出的信号不是和平的。石伟说，在欧洲展示军事力量的大规模阅兵会让许多人感到些许不安。其实在这个世界上，真正喜欢搞阅兵展示实力的领导人并不多，中国过去也是逢时才搞一次大阅兵，这次打破惯例应该是根据新近国内外的政治形势所做出的一个非常规举动。对此有网友点评说，民主国家阅兵以纪念缅怀历史，出来走过场的不过都是些古董级的飞机大炮，受阅士兵也身穿战争当时的军服，集权专制国家搞阅兵则是摆出大量新式武器来秀肌肉，以此威慑他们的敌人，天朝的战略伙伴俄罗斯，血盟朝鲜就是这样。如此震慑人们心里的阅兵，善良人不担心才怪呢。就这种鸡爪子武器还阅兵，并不是吓唬外国人，主要吓唬的还是国内的老百姓，不来就对了，否则就真是助纣为虐了。作者李振平的文章说，自从俄罗斯此前的红场阅兵邀请68国参加，却被其中的38国拒绝之后，我就担心大陆70周年阅兵庆典会否更让人尴尬。70年前的抗战是中华民国在国民党政府蒋介石总统领导下的全民抗战，唯有毛新宇那孙子才坚持认为是他爷爷领导了中国抗战。对此也有网友跟帖说，当年两支最主要的抗日军队 国军和美军都没有派出方队参加阅兵。当时盟军主要领袖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的巨幅画像如果也不能同时出现在天安门广场的话，不知这样的纪念仪式是否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呢？又想要为自己脸上贴金，又不想背上篡改歪曲历史的恶名，真是难呢。搞这种活动又何苦呢？贪天之功为己有呗。综上所述，作者刘亚伟引述燕昭都市报的报道，为配合北京阅兵，河北各地纷纷出台减排措施。其中安新县三台镇要求在9月1号到9月3号的三天内，各家各户一律不准生火做饭。为了落实到位，竟然给各家各户的灶台贴上了封条，并撂下狠话，不遵守就拘留。对此有网友感慨说，就算我发挥了自己所有想象力的极限，就算我用最大的恶意来揣测这个朝代的荒唐，我也无法想象为了保障这次大阅兵的空气质量，竟然限制老百姓生火做饭，还要封灶台，真是疯了。北京周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面对外国移民危机，法国总理瓦尔斯今天前往北部加莱省视察。法国极右政党主席玛丽·勒庞要求重建欧盟各国国境线，控制移民潮。法国阿尔卡特朗逊总裁离职奖金高达1400万欧元，引起法国舆论大哗。巴尔西今天开始为期四天的访华行程。日本不满潘基文出席中国九三阅兵式，指联合国应采取中立的立场。中国记者王小璐被迫央视认罪，在媒体圈中引发反弹和同情。大阅兵前，中国打击谣言，查处违法犯罪人员197人，关停网络账号165个。台湾国防部不排除大陆军队直接攻打台湾的可能性。中国五大银行今年上半年获利创新低，天津爆炸污染忧虑下，当地的中小学如期开学。美国总统奥巴马周一抵达阿拉斯加访问。现在是本台后半段的专题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第一个专题首先是由艾米主持的今日经济。
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一些高级的主管在离开职位或者是退休时带走巨额奖金，已经成为法国不少上市公司的惯例，但是几乎每次都会引发激烈的争论。总部位于巴黎近郊的跨国电信集团阿尔卡代朗讯公司的总裁米歇尔·孔贝斯上任仅仅两年，在完成了与诺基亚并购案后辞职另就高位。他带着一个价值1400万欧元的巨额支票离开的举动，再次引发了舆论和政界的一片哗然。法国周刊星期日报据阿尔卡代朗讯公司的网站上公布的消息透露，这1400万欧元奖金将分成三年来实现。首先可以到手的是180万欧元的所谓不竞争奖金，就是说如果他在离职后三年内不加入竞争对手中国华为、瑞典爱立信和美国思科系统这三个公司，就可以拿到450万欧元。而孔贝斯离开阿尔卡代朗讯后，将赴法国的另一个电信巨头 Numérique SFR 公司就任总裁，所以显然这450万欧元就是垂手可得。另外，孔贝斯还有一个100万欧元的公司股票期权，其中三分之一可以立即入账兑现，他每年还可以得到5万欧元的退休金。而这些已经令人眩晕的数据，并不是孔贝斯离职后可以得到好处的全部，好事还在后头。他在2016到2018年三年中可以出售目前价值820万欧元的公司股票。星期日报指出，在今年四月份芬兰的诺基亚收购阿尔卡代朗讯的时候，这位总裁曾经潇洒地宣布他将放弃巨额支票，他当时解释说条件尚不成熟。 据法国媒体报道，实际上在阿尔卡代朗逊任职两年后，孔贝斯本来不应该得到任何奖金，因为原来的条件是要任期届满三年的领导才有资格得到奖金。但星期日报获悉，为了能够让离职另有高就的孔贝斯不空手离开，公司的董事会已经以7月29号悄悄更改了游戏的规则，决定取消原定的所有奖励条件，为孔贝斯得到巨额支票大开绿灯。法国媒体戏称说，这下子孔贝斯就完全可以保证自己老有所养了。阿尔卡特朗逊是一家提供电信软硬体设备和服务的跨国公司，是由美国朗逊科技和法国的阿尔卡特于2006年12月1号正式合并而成立的。合并以来，近年公司的亏损额高达数十亿欧元，并且数度裁员。在此前提下，2015年法国政府终于为芬兰诺基亚集团和阿尔卡特朗逊公司的合并开了绿灯，两家公司于4月15号合并，业务聚焦 4G 和移动网络系统，将来还可以在研发 5G 技术等领域与行业的巨头展开竞争。这个合并计划让阿尔卡特朗逊走出了低谷，在不继续裁员的情况下，公司的业绩得以发展。阿尔卡特朗逊公司为自己的决定辩护说，在孔贝斯的领导下，公司不仅从破产的边缘拯救了回来，而且公司的价值上升了6倍，同时也指出这笔钱并不是他的离职奖金，大部分是与诺基亚集团合并成功挂钩，而且目前公布出来的奖金数额实际上也只是假设的金额，在2018年前是否能够实现现在还是未知数。来看看各方面的反应。在发给法新社的一份公告中，阿尔卡特朗逊公司的一个联合工会指出，米歇尔·孔贝斯应该放弃一部分奖金，因为他的确成功地重振了公司，但是公司却付出了前所未有的裁员代价，两年内在全球裁员10000人，其中法国就有600人。法国政府的发言人斯特凡·勒富尔指出，对于究竟应该如何奖励一个领导的问题总是会引发争论。米歇尔·孔贝斯提出辞呈，我再次强调他做出的成绩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但是奖励的措施始终都是一个政治性的话题，尤其是现在法国尚未完全走出危机，对不少法国人来说生活还十分的艰难，这时就应该有一些分寸，应该奖励那些做出贡献的人，但是不能没有限度也没有原则。法国财政部长萨班周一也在接受媒体询问时异口同声地指出，在当今的社会，不少人生活困难重重的情况下，每个人的行动都应该有点节制，有点收敛，但是显然这些米歇尔·孔贝斯都没有。他提醒说，应该了解自己的行为在法国人眼里究竟意味着什么，并由此来做出决定，现在做出改变还为时不晚。法国雇主联盟的副主席也认为，米歇尔·孔贝斯得到的巨额离职奖金令人震惊，他说雇主联盟将对此会进行仔细的研究。法国中小企业总联合会的会长也对媒体说，这笔高额的奖金对那些中小企业主来说简直是天文数据，但这个看起来令人震惊的数据应该让所有人对一个问题进行思考，要从个人角度和集体角度两方面来看，我们应该如何处理与金钱的关系。因为不能否认的是，米歇尔·孔贝斯是在绝对透明的情况下得到了这笔奖金，是公司的董事会决定给他发的奖金，因此按照合同他应该获得这笔钱。听众朋友，今天的经济专题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要播出的本台今天第二个专题是由罗拉主持的法兰西万象。
法兰西万象。
各位听众，法国外长法比尤斯与法国米其林星级厨师杜卡斯联合发起了首届好味法兰西活动，就是在今年3月19日这一天，全球各国参加活动的上千名厨师推出他们各自烹饪的法式菜肴，届时在法国和世界上160多个国家展开好味法兰西的大型活动，让大家在世界五大洲都可以品尝法式菜肴。这是一项重要的文化活动，也是法国外交部推出的一次全新重要的外交活动。法国外交部长法比尤斯与法国米其林星级厨师杜卡斯联合发起了首届好味法兰西活动， 具体的内容就是在3月19日这一天，在世界五大洲的160个国家的上千名厨师，在1500多个餐厅烹饪他们各自的法式菜肴。也在同一天的晚上，法国外长法比尤斯邀请各国驻法外交使馆官员参加在凡尔赛举行的一场大型晚宴，在向世界展示法国精湛厨艺的同时，也展示法国创新能力，也向延续法国烹饪传统的厨师们致敬，也是一次法国全新的重要外交活动。大家知道，法国厨艺、法国葡萄酒是法国的重要文化遗产。在201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法式餐列入了人类非物质文化的遗产名录。外交部和国际发展部长法比尤斯先生在介绍今年3月推出的好味法兰西大型活动时表示，
On va le 19 mars 2015montrer ce que c'est que l'excellente cuisine française.
我们选择3月19日这一天向世人展示法国烹饪文化，希望法国烹饪这份人类文化遗产不仅只限于欣赏、享用或者让法国人感到荣耀，而且应该将其发扬光大，结出累累硕果。其实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欣赏法国，比如去看法国的美景，欣赏法国的文化时尚，同时也请不要忘记烹饪。也就是说，文化遗产不仅局限于精美的建筑，还有手工艺。因此，从烹饪法式菜肴、品尝法国出产的红酒，可以展示法国的精华。而且，许多厨师来法国学艺，随后在世界各国，这些不同背景的厨师向众人展示烹饪法国式菜肴的厨艺。法比尤斯认为，
Et j'ai décidé d'y associer les ambassades. Donc il y aura partout, dans toutes nos ambassades, un repas à la française.
我们决定让法国驻各国的外交使馆一起参加这项活动。为此，在3月19日这一天，全球的1300多家餐厅将推出各自的法式晚餐，就是推出各自不同的好味法兰西晚餐作为回应，并且大使们也出席活动。不要忘记，这是一个重要的约会。法比尤斯先生总结说，法味好兰西这个活动就是在同一个晚上，世界各地的大厨师们共同向精湛的法国厨艺致敬，通过美食欣赏法国和法国的创造力。我们邀请所有的人来体验美食中的法国，感受法国的创造力。3月19日在凡尔赛宫举行一场大型晚宴，这场晚宴也是空前规模的好味法兰西活动的高潮。届时有650个国家的驻法外交使馆的官员参加，有包括像杜卡斯在内的6名法国米其林星级厨师向他们展示精湛的法国厨艺，也是向延续法国烹饪传统厨师们致敬，向这些有创新能力和共同分享价值观致敬。其实法国人崇尚分享快乐，崇尚吃的精致，法餐就是这种精神的最好体现。当然，这也是现代人生活的追求，也富有全球性。而且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普通法国人开始喜欢烹饪，把烹饪作为一门包容的、开放的、有创新的艺术。大家知道，法国美食是法国特征的组成部分，也是法国在世界上非常有影响力的元素。法国拥有种类丰富、高质量的地区特产，而且像法国这样拥有名目如此繁多的地方烹饪传统的国家，在世界上也为数不多。法国政府认为，重要的就是让法式烹饪更加广为人知，促进它发展与经久不衰。与法国外长联手共同推出好味法兰西的法国名厨杜卡斯，在他的推动下，日本、中国、墨西哥等国的厨师们也踊跃参加此次大型庆祝法兰西厨艺的活动。他说，从构想到开始，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就有超过1300家餐厅加入，参加此次好味法兰西的大型活动。这足以证明法国继续吸引世人，是对那些法国衰落论调的人的有力回击。法国米其林星级名厨杜卡斯出生在法国西南部，他从18岁开始拜师学习烹饪，1984年担任露天座的主厨，获得了米其林二星，当时他只有27岁。 三年后，他主厨的蒙特卡罗路易十五餐厅获得了米其林三星的荣誉。随后他走向世界，展示他烹饪的法式菜肴，在不同的国家都有他带出的弟子，也成为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法国著名厨师。杜卡斯认为，从这么多自愿参加活动的众多厨师和餐厅显示，大家知道法国有悠久的烹饪历史，而且的确，好味法兰西活动也受到法国历史的启发，可以追溯到有厨师之王称号的艾斯科菲，那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生在1946年的奥古斯特·艾斯科菲，他年轻时梦想成为雕塑家，但是迫于生计，他从13岁开始就在饭馆里学习烹饪，随后在1912年首创地内 APQ 号伊壁鸠鲁晚餐活动，就是在同一天用同样的菜单在世界多个城市让众多的宾客品尝法餐。艾斯科菲也成为法国的美食家，属于法国现代史上的传奇人物。他在有生之年向全世界推广法式美食，而且他还著有烹饪指南，也成为当今厨师界的经典著作。他把法式烹饪简单化、现代化。大家知道，法国美食已经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此次庆祝活动不仅可以弘扬法国美食，全球五大洲上千名厨师将在春天来临之际，也就是2015年的3月19日聚会，共同参加好味法兰西活动，也是向大家奉献展示各自理解的法式美食，证实法国烹饪艺术在世界烹饪舞台占有重要位置。正如法国外交部长所说，烹饪美食可以带动经济发展。首先，弘扬法国美食可以促进法国旅游，吸引世界游客来法国品尝正宗的法餐，也通过厨师们的能量和创意，通过好味法兰西活动向世界传递法国富有吸引力的强烈信号。其次，弘扬法式烹饪推出具有积极意义的信号，在当今世界经济低迷、战事不断的大环境中更具有吸引力。来自世界各国参加活动的大厨师们也不需要放弃属于自己烹饪的传统，而且法国主办方鼓励他们烹饪他们认为的法国式菜肴。其实归根结底，法国烹饪也是对杰出追求的体现。对于法国人来说，烹饪体现的是精湛，就餐气氛体现的是快乐，这些都是积极的生活理念。法国著名厨师杜卡斯表示，
Nous allons avoir une grande diversité de propositions culinaires puisque sur les cinq continents, il y a des saisons inversées.
此次活动涵盖五大洲，因此各地气候不同，需要参加的厨师们选择当地的蔬菜。杜卡斯强调说，希望通过此次好味法兰西活动，向世人展示法式烹饪的真谛，就是使用新鲜、应季、当地的蔬菜，而且是使用低脂、低糖的方式烹饪。法国烹饪也与时俱进，正在改变传统上浓重味道的形象。杜卡斯表示，就是请大家共同品尝美食，交流，大家可以手持香槟酒开心畅谈，可以品尝热菜也有凉菜，当然也不要忘记法国美酒还有法式的奶酪和巧克力。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兰西万象节目题目是法国推出好味法兰西全球品尝法国厨艺活动，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Pierre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接着下来，我们将播出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珍妮特主持的体坛动向。
体坛动向，
各位听众，2015年世界田径锦标赛昨天8月30号在北京的鸟巢体育馆落幕。北京世界田径锦标赛经过9天的激烈竞争后，来自非洲的肯尼亚以7个金牌、6个银牌、3个铜牌的总成绩高居奖牌榜首席位。牙买加虽然也同样获得7个金牌，但只有2个银牌、3个铜牌而排名第二。传统强势的美国队有6个金牌、6个银牌、6个铜牌，因此退而名列第三。 肯尼亚本届除了摘下男女的3000公尺障碍赛、女子1万公尺金牌外，还夺得男子标枪、男子400公尺跨栏、男子800公尺以及男子1500公尺的冠军，打破了他们过去给大家长距离项能很能跑的刻板印象。牙买加的7个金牌则是靠着著名的闪电选手波尔特的男子100公尺、200公尺与400公尺接力赛撑起了半边天。牙买加其他的4个金牌是女子100公尺、女子100公尺跨栏、女子400公尺接力和1600公尺接力，显得过度集中在短距离的项目。本次美国在田径赛的霸主地位显得摇摇欲坠了，短距离和长距离等的多项赛事完全无能为力。五面金牌分别是男子铅球三级跳远、男子1600公尺接力、男子十项全能，也就是好手的伊顿破世界纪录，还有美国女子400公尺和女子跳远。本届首位打破世界纪录的选手也是在29日出炉的，美国男子十项全能好手伊顿在最后一项1500公尺进行前早就几乎被笃定能够夺金牌。比赛结果，他不但以总分9045分拿下个人在世界锦标的第二面金牌，还刷新了自己在2012年所创下的世界纪录。男子跳高决赛时，中国跳高选手张国伟与乌克兰的选手邦达伦科同样都获得银牌。本次世界田径锦标赛替中国夺取第一块金牌的是中国女子竞走运动员刘虹，她在女子20公里竞走中夺下金牌，她的队友吕秀芝则获得银牌。比赛中，刘虹和吕秀芝的优势早就确立，最终刘虹以1小时27分45秒率先冲线夺得冠军，这是中国田径队在本届世锦赛夺得的首枚金牌，也是在世锦历史上的第11块金牌。刘虹从而成为继1999年刘虹宇之后又一位在世锦赛女子20公里竞走项目上站到最高颁奖台上的选手，她也因此集齐了金银铜所有成色的世界锦标赛奖牌。吕秀芝则紧随其后，是在成绩相同的情况下获得银牌。另外，中国女子标枪选手吕慧慧扔出了 66.13 公尺，刷新亚洲的纪录，并且获得银牌。金牌则由德国选手莫利托以 67.69 公尺夺得。此次比赛中，中国获奖牌选手碰上最戏剧性的场景是在男子400公尺接力比赛时发生。8月29号的晚间，当各界都将焦点放在牙买加与美国队的对决时，却出现戏剧结果。前三棒还与牙买加不分上下的美国队，却在最后一棒交棒时出现超出接棒区的犯规状态。即使美国队最终在波尔特之后第二个抵达终点，但仍然遭到大会的取消资格，而是以38秒01第三个冲到线上的中国队取代美国队，获得中国男子400公尺的比赛队伍历史上的首个银牌。至于法国队，此次参加北京世界杯锦标赛成绩可说是灰暗，只获得两面铜牌，也就是男子撑杆跳由拉维勒尼耶获得，以及女子链球赛的铜牌由21岁的法国女选手塔夫尼尔获得。法国队的成绩不好，报道指出因为许多选手都是带了旧的运动伤害上场比赛，运气不佳，气馁的法国人质疑并反思，是不是法国队的精神不济，是技术不佳吗，或是体能不足呢？法国人担忧法国田径队要永远落后于后吗？这样将如何面对明年的里约热内卢的奥运会呢？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的体坛动向，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在本台今天所有的专题节目都播送完毕之后，欢迎您收听由肖曼主持的最新消息。
今天早间，中国官方通过中央电视台播放了财经杂志社记者王小璐接受警方调查时的录像画面。根据视频，王小璐自称通过私下打听这种不正常的渠道获得新闻素材，结合个人主观判断， 撰写了上述报道。有评论认为，如果根据王小璐的视频表述，他的报道未必失实，也未有证据证明他从中获利，并不构成官方所指控的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罪。王小璐被迫认罪，在媒体圈引发反弹和同情。一位资深媒体人称，这么多年私下打听，才有了一些自己觉得还可以的报道，公开打听的时候，不少次却被请喝茶。一篇尚未被证明有事实问题的报道，能够会被某会认为扰乱了证券市场，另一方面正说明国内财经报道更加有为。他伤感地说，此事作为一个节点，再次重创了整个市场化媒体。
最新消息播送完毕，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由肖曼播报。
面对外国移民危机，法国总理瓦尔斯今天前往北部加莱省视察。法国极右政党主席玛丽·勒庞要求重建欧盟各国国境线，控制移民潮。奥地利加强该国东部边界的检查。法国阿尔卡特朗逊总裁离职奖金高达1400万欧元，引发法国舆论大哗。巴希尔今天开始为期4天的访华行程。日本不满潘基文出席中国九三阅兵式，指联合国应当采取中立立场。中国记者王小璐被迫央视认罪，在媒体圈中引发反弹和同情。大阅兵前，中国打击谣言，查处违法犯罪人员197人，关停网络账号165个。台湾国防部不排除大陆军队直接攻打台湾的可能性，连战参观北京抗日纪念馆，并赠送中华民国的抗战史料。美国总统奥巴马周一抵达阿拉斯加访问。中国五大银行今年上半年获利创新低。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肖曼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 Alex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能够忠实收听我们的每天两套华语节目。最后，我们将为您播出一首由 Jean Marchman 所演唱的法语歌曲来祝福您。晚安，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Aucune frontière ne les dérange. Et puisque nos regards s'effleurent et qu'on vit tous sous la même lumière, oh, ah, ah, chacun son emblème, sa couleur. Mais nos souffrances sont les mêmes. Oublions ces détails qui nous séparent, même si certains perdent la mémoire. Série soleil se lever. Alors laissons-leur une chance. Tu sais, riche de